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赛斯私人课的时间了，就继续来管罗根成他们的家务事。我们上个星期的进度是第563节，赛斯提到，相对来讲的话，罗这个人像一只孤独的狼，不愿意跟任何人有太多的接触，跟世界也不太想要产生任何的关系，跟自己的老婆珍也有一定的界限。罗喜欢把自己画在自己的界限里面，赛斯所谓的非接触点，显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塔里的男人。所以赛斯说，相对来讲，你可以忍受非接触比鲁伯要好得多，并且将是第一个在这里划线的人。正如所提到的其他画面也是一样的，这些更是个人化的。而对鲁伯来讲的话，这些画面是比较容易调整的，但是你也看到，你已经设定了某些无意识的点，在你认为过于密切接触或太少接触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边界的。这种划定边界的情况，这种趋势在所有的方面都是有效的。罗这个人天生就是喜欢孤独，喜欢跟别人划清界限，尽量跟别人减少太多的接触点。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赛斯在很多的课程当中都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朋友或者是来见证的人，这样的非接触的个性是天生，而且也是由内在在出生之前早就已经设定好的了。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个个性是提供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指导方针。当然也一定有跟这样的特质相反的人，有些人他是如果没有接触点的话，就好像活不下去那样。从最近的新冠疫情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些人觉得不要跟人们接触，这是非常好的啊，可以有自己更多的时间，也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活动。但是平常就是花蝴蝶的，在一天当中任何时刻都需要有人陪伴，跟其他人必须要产生联系关系的人的话，这段新冠防疫的期间必须要跟其他人不要接触，要隔离的话，对这些喜欢交际的人那就太痛苦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透过社交网站的软体来接触其他人，甚至在一天当中不晓得有多少的团体，有多少的社交的群组不断的在进行着。所以从这些趋势来看的话，各位就会了解到，不管是哪一种，对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提供了非常建设性的指导方针。你不能叫老虎去吃草，但你也不能叫老牛去吃肉，这是一样的。我们通常是透过一些婚姻关系，希望在日后的爱情生活当中，因为对方是爱自己的，所以自己有可能来调教对方，觉得对方跟自己只有一点点不同的差别而已，而这些差别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一起生活之后，因为对方是爱自己的，所以自己有可能把对方改正到跟自己是一样的，而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又想尽办法想要改正对方的话，常常是关系发生破裂的破口。如果你是一个猫的家庭的话，怎么可能收养了一条狗之后，这条狗因为你的爱心然后就变成猫呢？三不五时喵两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它在天性上整个变成是猫的特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的某些特质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展现，对每个人来讲的话都具有非常建设性的指导方针。不论这个个性看起来是多么的跟别人的不同，如果从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出生？出生不是在弥补前世所留下来的缺憾吗？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是为了创造性的目的才带有一个特质来到这个人间。如果我们说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 都具有它自己的特质跟特性。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因为这个特质跟特性对这个人的整体自己有一个创造性的补偿的目的，或者又何必创造一个特质，创造一个跟其他人不同的人格出来呢？我们为什么要出生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世代、这样的家庭，拥有这样的特质？不管我们的生活的情况有多么的糟糕，一定有我们的创造性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个创造性的目的，我们是不会选这样的条件来生活。所以在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体，都一定拥有它的创造性的目的。每一种物种都有它的创造性，因为毕竟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如何把这个对与错、好与坏的观念能够稍微放松一点。一旦我们能放松的话，我们就会回到这里所说的，任何的生命形式都提供非常有建设性的指导方针。如果没有达到极端的时候，并且当重点是保持其间的平衡的话，这样都是有益的。生命的目的就是在展现一个人的个人性，而在展现的过程当中，任何一种个人性都具有创造性，没有创造性的东西是不会存活在人世间的。这就是万物都互相效应。但是对罗来讲的话，赛斯说，因为你的恐惧，你们两个人的目标都只是在关心这个危险的点，连夫妻的亲密生活都因为怕生孩子，所以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亲密关系，所有的婚姻生活。赛斯说，在你与他人的身体接触当中，这些倾向也是适用的。比方说在个人接触当中，鲁伯会比你更容易允许自己被利用。而刚才不是说了吗，对罗来讲的话，他觉得必须要保持一个非接触性，不跟别人有太多的接触，对罗来讲的话是安全的象征。所以一旦真跟别人有太多的接触的时候，这会激怒罗。为什么会激怒呢？会觉得这种太多接触会产生一些危险性，尤其是通灵的工作，因为你象征性的危险点会变成一个焦点。而一旦你那个孤独的个性会产生愤怒的感受的时候，这样的感受会困扰着真。但是真还是有它的特质，所以这样的困扰对真来讲的话，比你的这种危险的焦点会更少一点。当然一个人能够尽可能的跟自己相处的话，在其中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其中当然也可以并且已经转向变成你的优势。什么样的优势呢？赛斯在这里说，你在非接触的情况下会感觉到安全的倾向，意味着你在你的工作室当中是不用模特儿的。各位知道罗的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画人像画，而画人像画既然不用任何的模特儿，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当然在私人课的第一册的一开始的208节就已经提到，他之所以跟真有接触，就是曾经用过真当一次的模特儿。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说过了，真当时已经跟哲结婚了，所以他跟真的认识根本没有经过谈恋爱的过程，唯一一次就是真曾经当过他的模特儿，而且就这么101次。而且我们从早期课后私人课的课程当中也没有看过真再次的当罗的模特儿。赛斯说，虽然你对人格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你又是人像的画家，但是你在你的工作室当中是不用模特儿的。那不用模特儿怎么作画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已经转成罗的一个优势。这种孤独的个性我们也了解跟罗的前世是有关系的。我们刚刚上过课的早期课的第一册的第36节，赛斯已经用他在丹麦的那一世罗的特质来取笑他。罗在很多的前世可能都是一个好色的大色鬼，是一个好色的地主，甚至连自己儿子的女朋友都不放过，跟现在赛斯所形容他的个性这种非接触点在个性上真的是天差地别的。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人格 多一个创造性跟补偿的作用，生活在人世间当中。那么这一世的罗既然倾向非接触的这种方式的话，当然也会拥有一种能力，就是发展自己的心灵能力来作画。我们在36节也提到，在前面的转世当中，罗并不具有这么好的作画技巧，当然也没有办法去发展非常好的心灵能力。要发展自己的孤独的个性以及发展心灵的能力，你不会也不需要去寻找其他的目的。这样的生命的主题在你的发展当中本身就让你摆脱了刻板的肖像作画，所以就不用模特儿了。然后呢，除了画肖像画之外，你也有可能因为你的漫画的背景而落入陷阱。罗在早年是以做漫画为主要的工作，赛斯说，你看在那里你通过人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样的个体化，你画的是漫画而不是真正的人，而且只是一个类似的人像画而已。我们知道在做漫画的时候是不需要画真实的人像的，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画一个人像，所以在这种角色的描绘当中是可以完全去除掉跟别人之间的接触点。而对罗来讲的话，他的不接触点甚至是漫画也尽可能避免对普通人的人像，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罗是怎么样的一个孤独的人，连做漫画他也尽可能的避免面对普通的人像。赛斯说，在你的发展的那个时候，你害怕艺术中的情绪到了一个程度，你选择了在漫画中去处理刻板的印象而不是个别的角色，以遵循你的僵化的没有接触点的模式。然后在以后的几年里，你换装了很多，你仍然不想处理侵入性的以及对你有立即破坏性的情绪，这些情绪在模特儿当中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罗要那么样的孤立呢？因为他不想去接触任何的情绪，有任何侵入性的情绪或破坏性的情绪对罗来讲的话都是危险的象征。那么各位就可以想象，他既然不想跟实际上的人有所接触的话，所以他们才会去接触赛斯，跟赛斯的这些交往当中是不用与大众接触的。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仍然也是他们的人生的设计的一部分。也因为罗的个性的孤立，所以他才能够长时间的跟一个非人类的赛斯有这么多的接触。各位也可以想象，他跟赛斯接触跟一般人接触是不太一样的，他可以不面对赛斯的情绪。各位去想，一个人像画家不用模特儿，只能用心灵的想象来作画，这到底要怎么画呢？还是那一句话，每个人天生都有他的创造性，一个人的特质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设定好了，有这样的特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平衡他整体之间的缺憾。我们是不可能以群体式的规则或者是认为一个人应该怎么做来规范对方。赛斯在这里说，你会用小孩的手套来处理这样的情绪，正是因为你对情绪如此的敏感。这里赛斯用的英文字是 kid gloves， 按照中文的直接翻译就是翻译成小孩子的手套，但是这个英文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大人却模仿小孩子的方式来生活。比方说要吃饭的话，你会说要吃饭饭吗？对于任何必须要处理的情绪，罗的方式就是用这样的小孩子的方式来处理他的情绪方式，是因为罗对情绪是非常敏感的。就好比有些人因为对情绪非常敏感，所以不肯看悲剧的电影。小孩子喜欢看卡通影片，而不喜欢看那些打打杀杀的。而对情绪有非常强烈敏感的人，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只喜欢看卡通影片。为什么小孩子喜欢看卡通影片呢？一样的情况，这样就不会接触人世间这么强烈的情绪。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童话故事也是把一些人世间的强烈情绪把它稀释或美化到一个小孩子能接受的这种状况。 有很多人在讲，像那些格林童话，其实它的背后的内涵是相当血腥的。但是如果用小孩子的手套来处理的话，那些血腥的事情就可以美化到能够让孩子接受的程度。赛斯在这里说，然而人类的形式和面孔引起了你的兴趣，因此这些创造性愿景的发展实际上在情绪上往往是高度强化的。在那个区域你遇到了挑战，并发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满足它，这种会接触的倾向也跟你没有试图更加积极的出售你的画作这个事实是有关的。所有这些都符合我最近沿着这些画面给你的材料，也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内涵。这些男性或女性的内涵，你觉得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抽象的，是因为抽象的所以是中立的。不论是以漫画的方式来表现男性或女性，或者是不用模特来表现男性或女性，这样的倾向基本上都是抽象的。那既然是抽象的话，当然是中立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用小孩子的方式来处理情绪。所以你所做出来的画作，你在行销或者是在销售方面会感觉到安全，你不觉得他们和你的其他工作一样是你自己的一部分，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觉得他们透过了关于你自己，或者说他们包含了自我的启示？就好比一个人在写童话故事，他可以不是那么强烈的涉及到人跟人之间的强烈感受。对罗来讲的话，不管是用之前的漫画的方式，或者是后来做人像画而不用真正的模特儿，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抽象的。所以罗的作画基本上都倾向于有关于心灵方面的抽象表现，而这些人像画也常常会具有心灵上的启示。画出来的人像画常常不存在这个人世间，而且在人像当中，女性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带着一些男性的特质，而男性呢也多少会带着女性的特质，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比较中立的。这也就是赛斯在跟罗讲说，你那个灰接触点不是只有在你跟人际之间的关系而已，甚至影响到你所有的创作，包括你的画作也是一样的。为了这个理由，和其他的画作相比的话，你也觉得制作他们并不具有挑战性。通常你很少画女人，你觉得在这样的画作中情绪会过度的夸张的表现出来。如果你认真的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你可能不得不要注意你将女人的男性化的倾向。你画女人有可能有男性的画作的倾向，因为你可能会再次觉得需要应用更严厉的线条来控制情绪的因素。各位你看，赛斯并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对罗内心的心理脉动的状况是这么样的了解。因为赛斯在看罗的时候，不是只有看罗的这一生，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知道他所有的转世的经验，他知道他怎么样在处理他自己的灰接触点的情绪状态。如果我们来看罗的话，我们最多只能用群体的观念，或者是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怎么样做是不对的方式来看，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在罗的内心里头是藏有这种看不见的情绪的特质。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多次元的諮商师，对罗来讲的话也不会真正起太多的作用。还是那一句话，在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他创造性的特质，他的特质不是好跟坏的问题，而是一种内在对外在的补偿的表现。在早期课第五册的259节，赛斯就问罗说，你觉得自我就是醒时的意思吗？在那一节当中，赛斯在提很少提到的第四度次元。当然醒时的意思不是自我，睡觉中的自己是自我吗？睡觉中的自己是醒时意识，不是自我。一样的，醒时的意识不是自我，我们根本很难用由内在所产生出来的这些基本的特质在人世间用自我的力量想来做一些控制。对罗来讲的话， 如果他在画拟人，为了怕太多情绪上的表现，也会用比较严厉的线条来控制，因此在他的女性的画作当中一定会有男性的倾向。这样的画作对罗的自我来讲的话是很难去觉察到的，而且只有赛斯这样的多次元的人格才能够觉察到他的真正的心理动态。讲到这里，赛斯就说，除非你愿意，否则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你应该画女人，因为你画的女人多少有一些男性的取向。你看，赛斯并没有告诉罗说用你的信念然后你要改变，我现在告诉你，你画女人的时候要多一些女性的特质。或者赛斯会说，我现在已经把你之所以画女人会有男性特质的理由告诉你了，所以你以后画女人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赛斯不是这样在处理的，赛斯就直接告诉罗说，你尽量避免去画女人。赛斯说，换句话说，我并没有告诉你你必须要这样做。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你没有必要去改善你自己。还是那句话，假如我们的人格特质是由我们内在所设定的，我们的内在当然有他的智慧，能够安排所有内在所需要的补偿的人格的特质。假如我们的特质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在先设定好的，我们的自我又何必用什么样的大力气想要改善自己什么地方呢？我们只要做我们内在帮我们设计好的自己，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效果以及最好的目的了。我个人觉得这是在赛斯思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只是做你自己，而不是一定要改善你自己的话，那么你对自己的表现会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我们昨天在上詹姆斯牧师来访的那一段，他跟詹姆斯的对话也是一样的，他并没有告诉詹姆斯你应该怎么做，他唯一告诉詹姆斯的就是让你的内在有更大的自由。一旦自发性碰到自我控制的话，一定是自发性赢的。一旦怎么做比较好，或怎么样做对个人比较有利，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讨论，一定是自发性赢的。各位，你去试想看看，我们的内在有那么笨吗？我们的内在当然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来设计一个人格的特质。有关于人格的特质的这个部分，最近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如果各位去看早期课第三册一开始的88节以及92节，我们现有的人格是在人世间为了一个内在的目的在演戏的，这样的人格的特质正好符合我们内在的需要，而我们的其他的转世人格，其他的多次元的人格，不论你曾经当过什么样的人格，或者是你在内在有多么强大的内在人格，或者我们的内在自己，也都只是跟我们在一起陪着我们，以观察者的方式存在，不能够介入我们现存人格的操作方式。刚才提到的第六册的第259节也提到这样的概念，他提到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我们醒时的时候是一直陪伴着醒时的自己，它是属于醒时意识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才会离开这个肉身。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不只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不只是内在自己后面的内在自己，不只是我们曾经转世过的人格，在我们醒时的时候都陪伴着我们，陪伴我们但不介入我们的主要人格的操作方式。只有一种状况，也就是这个自我太过于害怕了，因为恐惧的关系所以逃掉了。一旦逃掉之后，就如同地球的地震一样，在地球强烈的地震的这种状况之下，地层才会破裂。那么我们曾经有过的转世的人格，看到这部车子没有人在开，是为了救援的目的，为了创造性的目的，所以我们的其他人格才会跑到现实的这个人格的位置上来。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人格分裂是不是仍然是一种创造性，或至少它是一个补救的措施。如果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一个人有问题，一个人忧郁症，一个人的身体产生不良的状况，甚至有重大的疾病，任何在身或心产生出来的问题，对自我来讲的话，我们会以为我们生病了，我们发生了问题，可是这仍然是我们内在救援的方法的一部分。 这是内在创造性的救援，是内在的创造性的表现，或者可以说这是内在的修复的动作。你甚至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目前为止最好的一种内在的处理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病通常是由我们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困难，或者是生活上的任何难题，其实都是一种救援的动作。就好比说一个人有忧郁症，那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他的事情了，所以他的内在去产生一个忧郁症的状况，那个忧郁症的情形能对这个人有一个暂时性的救援。以这个角度来讨论的话，那么忧郁症者在当时的忧郁症对这个人来讲的话是一种恩宠，是给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是一种内在的创造性。我们从今天的课程可以学到，对罗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个男人是这么样的孤僻，孤僻到连作画都不愿意有任何的模特儿。我们能了解的是，因为罗的前世的关系，因为有太多的所谓的渣男的行径，所以才会用这一世的这种人格的方式来补偿，而且也用这种补偿的方式让他变成一个心灵的作家，也因为心灵的作家去开展他的心灵的能力，而能够去传递赛斯资料。你怎么能够期待一个风花雪月的男人能够通灵呢？你又怎么能够期待一个重视物质生活的人能够传递赛斯资料呢？人格分裂是不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种救援的行动？忧郁症是不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种救援的行动？关系发生难题是不是我们内在的一种补偿或者是创造性的救援行动？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更加的自在的。我们只要按照我们内心那种由衷的感觉来过我们的生活就好。如果能够把安全感先放下来，了解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碰到的一切的难题都是我们内在的神救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放下是跟非、好跟坏，怎么尽量利用内在的智慧而减少对自我的操作或自我的忧虑。这与其说是对生命的信心，还不如说是了解多次元的创造性的环节。赛斯即使在告诉罗说，你在画拟人的时候，因为你的情绪之间的恐惧，所以你画拟人的时候会比较加入了男性的特质，会用一种严厉的线条来控制情绪的因素。即便讲的这样，他还是告诉罗说，我并没有叫你要用柔性的方式来画拟人，这个对你目前的人格来讲的话已经有一个你先预设的特质了。赛斯说，我只是希望在今天晚上能够完成讨论，向你展示出来这些倾向是如何在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如果这已经是我们内在早就设定好的，那么各位，我们在写的赛斯到底写对了哪些东西？我们在写的赛斯资料只是在写怎么样自我去控制，但是并没有写到多次元的概念。一个多次元的概念最主要就是必须要内外整体的活着性以及整体性的操作。连我们的内在自己随时在我们的醒时意识当中陪伴着我们的身体，只有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才会离开身体，但我们的内在自己并没有介入我们的自我的操作，只在自我的潜意识的层面去提供我们信息。那么如果我们完全用自我操作的话，这种操作方式显然是有问题的。各位不妨去了解像258节259节所谈到的第四度空间的内容，或者看一下第三册的88节跟92节谈到的多次元的不同意识层面，他们在操作的事情是什么。但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发生都是创造性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而所有的问题产生出来的病症全部都是一种救援的行动，最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能够去观察我们的问题，但绝对不是我们的自我用强力的操作方式，用自我控制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也就是在之前我曾经提过，赛斯资料不是拿来治病的。为什么呢？因为 连生病本身都是由我们内在所做出来的创造性的补救工作。如果我们的内在觉得自我没有这样的必要的话，又何必创造一个生病的身体来让我们困扰呢？如果我们的内在没有觉得我们的自我有问题，又何必用不好的关系来让自我去折磨呢？我很早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曾经讲过，一旦发生了问题，最主要就是要跟自己的问题相处，这也就是整个克里斯那穆提的教导当中最主要的核心的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问题就是创造性，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所产生的问题，正是我们必须要去探讨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一种创造性，是让自我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是让自我有一个转弯的机会，必然是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内在方向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内在才会在关系上，才会在金钱上，才会在身体上去造成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具有创造性的。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个人的内在所设定的特质，唯一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表现我们自己的时候，内心产生出来的恐惧，由于这些恐惧让我们的表现完全不根据我们的由衷的情绪能量在表现，等于你捏住了水管的喷头，或者是你捏住了能量的管线。我觉得这样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永远用是非对错的观念，用群体式的方法，用好坏来看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创造。赛斯接着说，在接下来的几节课中，我将继续著述我们的书，写几章，然后如果你更喜欢多花一点时间来获取转世的资料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它遗忘掉。为什么明明在谈真跟罗两个人的这个灰接触点的关系，不是在谈罗在作画的问题吗？为什么在谈这些问题，在谈他的孤僻性的时候，突然间会转到多花一点时间来获取转世的资料，以免你忽略或以免你遗忘了。他这里所用的英文字是 does not go by the board， go by the board 跟灵印盘是没有关系，他讲的是被你遗忘掉，被你忽视，或者是你转世的内容对你来讲是一种镂空的现象。罗回答他说，非常好，我想要那样。赛斯继续说，现在在下周继续口授之前，你对最后一次课程，或者是这一次课程，或者是这些联合的主题有什么疑问吗？罗说，不是现在，因为我现在太累了，无法想到，但我会在以后提出疑问。赛斯说，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偏离这本书太远。罗说，那没关系，我只会列出问题，并且保存下来。我觉得这一节课的内容虽然非常多，但是呢，他们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现在不是特别的晚，可是对罗来讲的话，我相信是因为赛斯点到他的痛点了，所以在这一刻突然间他的火灭了，会花起啊，觉得好像好累好累那种感觉，所以赛斯也就放过他了。赛斯说，我们将在星期一继续口授，然后在最后一次休息后提出你的问题，我不想让你觉得你和鲁伯的这些基本的倾向是消极的，因为他们已经并且将会有很好的用途。我觉得这是这一课最主要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所产生出来在表面上看出的那些似乎很严重的问题，但事实上都是有非常好的创造性的用途。每个在我们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困难或难题，都是我们的好的花生，一颗一颗大力的花生。如果能够有这样的领悟的话，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就走对了方向了。毕竟来讲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我们只不过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而已，一切万有怎么可能会做错什么事情呢？从未知的实相梦境化价值完成，我们都了解到我们之所以存在，或人类从远古以来的存在，都只是内在的一种意识上的实验而已，我们在做创作，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创作，所以我们觉得自己的死个性或者是别人的死个性，对整个创作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有利的一种创作的形式。 而且是累积很多前世的经验来一起创作的形式。我们的那些多次元人格虽然存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但基本上是不允许他们来操作这个主要的人生的。连我们的自我在每一天当中都由我们的内在重新在组装。那各位可以想象，一旦我们的内在可以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为什么他不组装一个好的自我给我们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内在的人格当中能够去救援这个目前人格的方式直接来操作呢？因为现在的人格已经是由我们内在针对他所要的生活的内容所配出来的最好的配方了。我们每个人的特质，每个人的个性都是我们内在最好的配方，都是具有创造性的。除非是当我们恐惧过度的时候，一旦我们逃离了我们的位置的时候，我们的其他人格才有可能来暂时以补偿的方式做一种神救援。这就是赛斯告诉罗说，我不要你跟鲁伯觉得你们这些基本倾向都是消极性的。换言之，真跟罗的这些倾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具有创作性的。如果没有真跟罗的这些倾向的话，我们又怎么有赛斯资料今天能够在这里学习跟探讨呢？赛斯说，因为这些特质已经并且会有很好的用途。你觉得这是赛斯在鼓励他们呢、或者多次元的处理方式本来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我们本来就是带了一些落差，带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才可能来这些创作。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目前的这种人生方式呢？为什么不选择好一点呢？那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用途。赛斯说，然而你现在已经能够更好的处理他们的，并且建设性的在使用这些特质。不是说罗是一个孤僻的狼，是那个在塔中的男人，这样的特质就是不好的。而事实上，如果他没有具有这样的特质的话，又怎么能建设性的让我们有一个赛斯资料来使用呢？赛斯说，罗，你已经建设性在使用他们了，因为无意识的资料已经被带到可以被同化以及理解的表面。赛斯要结束今天的课程了，所以把罗跟真所需要的答案在这个时候告诉真跟罗。之所以会讨论到灰接触点，是因为他们怕怀孕，怕生孩子，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希望鲁伯在六天之内会有月经，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在下一个常规的时间会来经期。我完成了这个资料，开始口述已经太晚了，你确定没有问题吗？罗说，我想我太累了，无法思考。另外呢，我写作的手是非常的僵硬的，几乎无法形成任何可以理解的单词，写不出来了。赛斯没有办法，只好说，然后我们将结束课程。本周你们都学到很多东西，我最诚挚的问候你们两个人好。罗回答他说，非常感谢赛斯，非常感谢。这个时候大概是11点10分，真的出神状态非常好，他说话的速度比上个星期要慢了一点。我认为周一的课程和今天的课程是真给出最好的两个，很难看出资料如何更适合等等。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私人课的563节讨论完毕了，也希望各位透过去了解真跟罗这两个人的这些这么奇怪的特质，他其实内里里头是有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创作性。生命本身是多次元的，不会是希望每个人都一样的。既然我们天生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话，一定有我们不一样的必要性。尽量的去了解自己的特质，在整个建设性的生活当中能够以什么方式来创作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下个星期会在私人课当中进行下一个章节，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